我想这个因缘各位可以去读到，这此是一眼，因为不能够了解佛陀说这个背后的甚深意，所以他说啊，是所说法甚深微妙，诸佛之道极甚深妙，此是为众善根与恶知识共相随者所能解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呢、啊，过去跟恶知识所教的法、啊，生根在脑袋瓜里面已经变成一种成见了，所以他们没办法听懂佛所说的那个背后的原因。所以持五百比丘啊，悉迦摄如来新出世时，悉为义学弟子，义学就是外道的意思，都是外道弟子。闻迦摄如来说法时，寂着有故，这是原因啊，就持一定的自信见。那么一闻说法，心得欢喜，已是因缘，身坏命中生刀立天，从彼命中还生人间，于我法中出家学道，此诸比丘为见所坏，闻是身法不能解了，今时造缘不复生于恶趣之中，此生终已当得灭度。于是世尊告尊者须菩提曰：汝去化彼五百比丘。须菩提薄佛言：唯世尊，唯就是唯然啊，不是只有世尊的意思，世尊是地接命的意思哈。那么此五百比丘不受佛教，何况我也，你都教化不了的，我是小巴拉头，我怎么可以去度他呢？啊，于是世尊呢、啊，化作比丘在彼道中，哎，这个画起来，这是我们论文当中的字体同分。他说啊，你去当他们的导师，我化作你的学生，参在那个五百比丘里面，啊，当你的内印，好玩吧。于是世尊呢，化作比丘在彼道中，五百比丘见已呢，往诣化比丘所，问比丘，问化比丘曰：这化比丘就是世尊的化示现啊。他说：诸贤欲何所至？化比丘曰：啊，世尊的示现就跟他讲说，我要往那山林中闭关。他说：欲诣三泽游住安乐，就是要去找个地方闭关呢、啊，证涅槃。所以则何呢？向闻世尊所可说法。以前呢、啊，像就是以前呢、啊，就是很久很久以前，我听过、啊、世尊呢、啊、为我们所做的教法，我不能解了故，我还没有解了的意思是证，我还没有做证。那么于是呢，他就立刻急言诸贤，其实就是那个另外那五百比丘，就立刻跟化比丘说啊，我等也曾经听闻世尊说法，也不能做证，而因此对于涅槃呐、啊、以及修道的道理跟方法而有恐怖。我也想跟你一样啊，到山林里面去啊，游住安乐。啊，化比丘就说了：“诸贤，起来当共一计，有没有？这就是圣解同分。来，阿拉摩兰大林起啦，啊，视线怎么样？同事。然后呢，其实要在里面呢、啊，干什么？利益他人啊，利行。啊，所以佛所说的都是亲自这样视线的啊。他说，我们呀、啊，就一起啊，往三者游住一乐。那么这边就说了，化比丘曰：“诸贤，且来当共一计，莫得有证非沙门吧？不要去学那些啊，戏论众生呐、啊，不是沙门该要做的事情的那些事情啊。诸贤，称说波尼环者，尼环就是涅槃的意思啊。为何等法波尼？”波尼还言：到底应该修什么道？修什么道才能够入那个波？就是入正涅槃呢？是身中何者众生？何者我人寿命？就是四相啊，我的四相。那么到底什么是我人众生寿者四相？那么所谓波涅槃者是何所法尽变得波涅槃？到底什么东西尽啊？那个漏涌尽了才能够去拨入涅槃呢？五百比丘答曰：诸贤，淫怒痴者，哎，对不对？不，我跳过了。那么是身中何者为众生？何者为我人众生受者？为拨涅槃，何所法尽便得拨涅槃？五百比丘曰：淫怒痴尽便得拨涅槃。好，到这边为止呢，是讲两种同分啊，字体同分跟圣解同分。前面那一大段从第一行开始一直到他示现化比丘那段文是讲字体同分，从他化比丘之后跟那个五百比丘的对话，那一段对话就讲圣解同分。 他就讲同样的语言，讲同样在修正上的困难，然后决定他现在要怎么去做，然后呢引发那个五百比丘跟他一样做，啊，都是圣解同分，啊。那么从这里以下，从这里以下，从淫怒痴尽变得波涅盘这边开始，底下就在讲这四种教导，啊，四种教导。那这是我的科句。底下化比丘问曰：诸贤，有淫怒痴尽也，而言此尽变得波涅盘。这个请各位标第一，就是杂染因缘嘛。淫怒痴不就是杂染吗？烦恼杂染嘛。那到底淫怒痴是什么？你找找看，淫怒痴在里面呢，在外面呢，这两中间呢？那么你必须把淫怒痴的自性差别相搞清楚嘛，你才能够让它灭嘛。如果连贼的相是什么都不知道，你怎么能够让它灭呢？对不对？一定要先认出去什么是杂染嘛。这个问就是这个意思。诸贤，有淫怒痴尽也，有淫怒痴，淫怒痴是什么？淫怒痴怎么尽呢？而你搞清楚淫怒痴是什么，淫怒痴到底要怎么尽，淫怒痴的尽灭相是什么，把这东西搞清楚了，才能够说淫怒痴尽，那个此尽的那个此就是指淫怒痴，才能够说淫怒痴尽变得波涅盘。五百比丘就答曰：诸贤，淫怒痴者不在内而不在外，亦不在两中间，亦非无思想而有也。啊，后面那句很重要，也不是无思无想，什么东西不是，什么东西就不想了，呆呆笨笨的跟枯木瓦石一样，就证涅槃了。涅槃不是一个没有思没有想的状态而可得的。这段文到这里为止，就是正确的讲杂染的因缘。好，此下化比丘曰，这边标二，讲清净道经部的因缘。化比丘曰：是故诸贤，不当思想，亦莫烦想。若不思想不烦想者，是则无染也无不染。若无染无不染者，是说习极，对不对？修道是要跟你讲这个东西，修道是要让你懂得一个中道的实相，要证到那个中道的实相的菩提。不要把所谓的菩提以及菩提所证的涅槃当以为是有想是无想，哦，或者又是一个非想非非想的那个奇怪的状态，不是，哦，乃至于呢，既然离了一切的受想，那么一切法就没有染跟不染的分别。意思就跟你讲，要离一切的分别，修道是要你证到这个离一切分别，不要再染尽两边起边见，这样子证入中道第一地的菩提道。不是要去认定涅槃是什么不是什么，淫怒痴是什么不是什么，乃至于把淫怒痴尽跟涅槃画等号，把淫怒痴跟涅槃当作是对立的两边，要消弭所有这一些恶法的分别见，这才是道地所应该要修的。好，此文是这么说的意思。好，这才叫做习极，习极就是涅槃的意思。好，底下诸贤当知，标三，第三讲涅槃清净经部的因缘，啊，也就是反说了，经文都是正说，怎么样才是正确涅槃的清净呢？底下就这么说了，诸贤当知，所有戒身亦不生。底下就标举戒定慧解脱之见。我们修道地就是要成就五分法身，可是五分法身是无为法性，它非作可得，它非因缘所生法，所以他说戒身亦不生。凡嫌什么？凡嫌本具啊。可是你藏清净戒定慧解脱之见的五分法身的功德才可以渐渐的显现，但是戒身戒的功德这件事情呢，它是无生法。那么既然戒身这件事情是无生法，等你成就了戒功德身之后呢，请问等你证有余一无一涅槃之后，你的戒身功德波涅槃了吗？灭尽了吗？意思就是这样，你道地所成就的五分法身的功德，等你证涅槃的时候，它会跟着你波涅槃尽一切的像 完全都归无所有了吗？记得当时舍利弗一听到世尊即将灭度，很立刻舍报，他说我哪可以让我的老师比我先往生，立刻就先入灭。入灭以后呢，舍利弗的弟子很多啊，一堆人就到佛陀这边来哭啊，他说我的老师死了，他说你们跟舍利弗学半天，你们学到哪去了？世尊就跟舍利弗的弟子们有一段很精彩的对答，他说你老师舍利弗的戒功德涅槃了吗？死了吗？意思就是死了吗？定功德死了吗？慧功德死了吗？他的解脱功德死了吗？他的解脱之间的功德死了吗？都没有死，都没有死。你们在靠什么？既然都没有死，他都跟你们一起常在啊，你好好跟他的戒定慧悉的修之间五分法身继续学习啊，你为什么放弃不学了，跟你的老师要去找死啊？他生死自在了，你们算哪根葱啊？把他们臭骂一顿。那问题是那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你也要示现缘寂呢？对不对？我们都还没有开悟啊，你应该把我们都渡到开悟啊。他说啊，你要开悟早就开悟了。不是我不想渡你们开悟啊，是我药已经留在人间了嘛，你们不吃药那什么办法呢？我看我视线死掉了，看你们愿不愿意赶快开始吃药。所以他使尽了所有的办法，最后只好使出这一招。要这样子想佛的因缘啊，道理也一样啊。这边是这样，他的戒功德生不生，是无生法，既然无生法哪有灭呢？乃至于怎么会跟着涅槃而涅槃呢？道理也是一样，往后看啊，所有戒生亦不生，亦不破涅槃，定生、慧生、解脱生、解脱之见生也不生，它也是无生法，因为法身不是生灭法啊。那么既然不是生灭法，它也不会破涅槃呢？诸贤呐，因此五分法身说泥环者，是法远离空无所有，无取无断。如是诸贤，云何可以去思想什么叫做波涅槃的境界呢？到这里为止是第三段啊，正确的显示什么是涅槃清净的境界，不是你今天心意识分别所可以及的状态。佛为了要证明起见，姑且用五分法身的功德来做比喻。第一个，五分法身不是有生法；第二个，既然它是无生法，它就没有波涅槃。所以你怎么可以把涅槃当作是空无所有，对不对？可是它也不是有什么没有什么，为证乃知，你现在不要想了，好好顺着道地去修，自然就可以证，自然就可以证。好，这是第三分。第四分，教导第一柱加行的教导，怎么样远离心所有想跟正欲想。是故诸贤，这边标第四，是故诸贤，莫想于想，也莫想于无想，亦莫断想，也不要断无想啊。这刚好四句，对不对？不要去想那个想，也不要去想一个什么无想，也不要去断那个想，也不要去断那个无想。若断想或断无想者，视为大圆。这大家都断掉了啊，视为大圆，视为大圆。那么也就是说凡显呢，涅槃，所以第一宪法乐住的因缘呢，是远离四句的绝百废的境界，不是任何自信值细论相所可辟及的状态，是这叫四维大圆。这是个大灾问，这是一个值得参究的问题。好，底下就一个结尾，诸贤，若入想之灭定者，于是事有所作。说此法时，乌白比丘诸漏涌尽，心得解脱，即忆佛所，稽首佛足，却坐一面。到这边画个斜线，如来调伏方便，算是告个段落结束。好，底下呢就开始我们底下的密意语言啊，密意语言。我们先科举一下，顺着经文看下来。于是尊者须菩提问诸比丘曰：“诸贤，相就是过去啊，相去何所？今从何来？相去何所？就是我此地死会往哪里去呢？”那我现在的身体又从哪里来呢？我何所从来，又何所去？问这个意思。 那么朱比丘曰：尊者须菩提，佛说佛所说法无去无来。好，这是第一段，第一段问话。好，请标一。好，这是一之一啦，应该这样讲，因为密语也有三段，这是一之一。好，底下须菩提复问诸贤：是为是谁？朱比丘曰：为不生不灭是。到这边为止是标二。他说啊，哎，你们这些大德，你们的老师是谁啊？这些比丘说啊，我们的老师是不生不灭。什么意思？就表示法身的意思。我的老师是法身啊，对不对？好，第三个须菩提复问，这边标第三是三啊，一之三哈、啊，云何知法？你们到底是学些什么东西啊？知法的意思就是你们到底学些什么东西啊？答曰：无复无解，没有系缚，没有解脱，中道实相了，不是一切的境界。好，第四句，须菩提复问，这边标第四啊，是一之四。诸贤，那什么叫做解脱呢？啊，云何解脱呢？答曰：无明灭而明生也。那个而如果改成即会更好，无明灭即明生，明就是般若的意思哈。好，这个就是解脱。解脱不是说等你般若证智、菩提成就了，还拿这个东西去换一个机票，然后搭飞机到涅槃那里去住下来，没有这个次第相啊，不是这个次第相。无明灭即是明生，啊，这不二法相。好，这边呢是第一段密意语言的四句啊问答，啊，法义我们到论文再来解释哈。哎，还有第五个，请看底下，须菩提复问，这边标五。须菩提复问诸贤：那么谁弟子也？啊，那弟子相是什么呢？答曰：为如是得如是正智。弟子相是什么？弟子相就是把老师所教的变成自己自心当中所证的正智，这叫做弟子相。如果你老是在老师身边呢，再怎么样跟得很近，就像是阿难一样，可是呢，于果位上不作证，于正智当中不得，对不对？你再怎么跟老师亲近，老师不会摸摸你的头摸久了，除了把你摸成秃头之外，不会让你自动正果的啦，是不是这样子？你老是不正正智，对不对？老师的智慧你不得，不去作证，你干嘛？啊，这是一至五，啊，这边有这五段，好，底下这一段标第二段密语言的第二段，啊，这边也有几段问答，二至一。菩提复问诸贤：何时当灭度也？啊，何时当灭度也？那什么时候才是涅槃呢？才是波涅槃呢？答曰：如来所化波涅槃。如来所化波涅槃。好，这我们入文再解释。这是二之一。第二，二之二，须菩提复问诸贤：所作一半也？所作一半就是诸乐永尽，你该要修学的东西都已经修完了吗？答曰：无我所作，悉皆已断。哎，重点了，那个无我不是讲那个比丘自己啊，是我的我见啊。我过去啊，栽培这个我见的这个烦恼杂染啊，皆悉已断。啊，所以前者啊，如来所化波涅槃的意思是说啊，无余涅槃。这里无我所作，悉皆已断，是指有余涅槃啊！你们以后对到论文就知道了啊！所以我这边不做解释的意思是这样。好，底下那个问答是第三段，是二至三。须菩提复问：诸贤，谁同犯恨？谁是我们的同犯恨的啊？同修道友？他说啊，答曰：不行三界，行就是起心动念。不去再起心动念贪着希求三界有生的人，都是我的同修道友啊。那个不行三界是这个意思啊。好，底下那个问答是第四句了啊，第四句的问答。须菩提复问诸贤：劫已尽也？你的劫死啊，就是烦恼劫死，已经都尽漏了吗？他说答曰：诸法自尽灭。自尽的意思就是就尽发耳的意思。诸法自性波涅槃啊，我们换个比较熟悉的话，就是诸法自性涅槃， 本来寂静，自性涅槃，一切法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如果讲多一点，《般若经》就是这样说的。好，那这个来答你的猪肉永净了吗？去跟你讲，猪肉没有净跟不净的问题，一切法自性涅槃，哪有修道之后才般若涅槃？没有这样子的前后相。好，底下那个诸须菩提复问是第五句啊，二之五，诸贤降伏魔耶？前面呢是降伏内在的结识，这边是降伏向上的魔业。他说啊，你们的魔业外向的因缘都降伏了吗？答曰啊，诸因不可得，三界一切的五蕴身自性皆无所有，谁是魔？我昨天呢，无意间看到李小龙好久以前嘉禾影业帮他拍了一个叫《龙争虎斗》，一片头一开始啊，他在少林头少林寺学已经要学圆满了，然后呢，他们就在较量武艺，较量完了他就被应可，他已经可以下山了。下山前，他跟他师父之间有一段问答，哈、啊，佛理佛气的，很好玩。我要讲什么呢？我要讲说，你看大家都是什么？他说啊，我所见都没有敌人，我所见都没有敌人，就跟这个一样。一个开悟的人啊，心中哪有魔？很多开悟的人老是拿魔来吓人，对不对？魔是什么？魔是于相不了。你看《地藏经》讲什么道理？连鬼王示现，鬼王都跟世尊去告状，都跟地藏菩萨去告状。我是秉承你的意志在人间行化，本来要对众生有好处，结果众生都不接受我的好意。有学长就问我说，鬼王能够对众生我们有什么好处？他除了来给我们找麻烦之外，鬼王会什么好处？他就在人间行罪行罚，为什么会有好处可得？你把地藏经搞通了，读不懂的找科注去好好读嘛。我们这边不做解释，此就是跟你讲，你们这位几位修行的大德降伏魔了吗？他说啊，魔也是五蕴身啊，一切三界的五蕴身自性无所有不可得，对不对？五蕴毕竟空，四大假有，五蕴假合，什么是魔呢？连蕴相都不可得了，那什么又是魔呢？这就是第五句，二之五。好，底下呢是第三密语言的第三段啊，一样也有五句问答。须菩提复问，诸贤顺尊教也？答曰：无生语意，生口意。他说你们老师是怎么样教导我们，怎么样去栽培我们的善根呢？他说无的意思就是清净，就是清净我们的生语意，清净生语意就是栽培善根。看讲起来简单，对不对？说起来你要把生语意做到完全清净，哎呀，好难的事情啊。那第二句，须菩提复问，诸贤清净福田也？福田怎么才能够清净呢？答曰：无受亦无所受。也就是说，我眼中没有福田的大小来区分。我供养佛，有因缘供养佛，我就供养佛；没有供养，没有佛可以现前进的时候，我就供养那些最贫贱的众生。所以布施是无相的，没有受施，没有受供养的对象，乃至于无所受。所以他无受亦无所受。好，这都是非常就近原教的法义哈。第三句。须菩提复问，诸贤度生死也？生死是什么？生死无始亦无终，无常亦无断，怎么来度生死呢？你要把生死度成什么样子呢？啊，生死就跟涅槃的相长成一样，你叫我怎么把生死度成涅槃呢？好，这是第三，底下第四句，须菩提复问，诸贤相福田地也？答曰：一切诸浊悉已解脱。就是你已经开始向于福田，福田就是已经成就四果罗汉了吗？一切诸浊皆已解脱。记住啊，浊是在自己的自性见，离了自性见就是离浊就是解脱。这段文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第四句，底下最后第五句，三之五。须菩提复问，诸贤去何所也？你现在要往哪去呢？答曰：随如来之所化也。如来是真如的意思，随因缘该到哪儿就到哪儿，对不对？随所生都是无处不如来， 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谁如来之所化也？你说去哪里？你说无有定处也不对，对不对？随你所愿，你要因着你因地发心，你要随愿所往，无不得也啊。这是这边的密意语言的三段各五句，总共有三五十五。那么如是，这边就结语了。如是尊者，须菩提问，五百比丘答，那么十比大众闻已，八百比丘诸漏涌尽，心得解脱，三万两千远尘离垢，诸法衍生。到这边画个斜线，底下就是于所教授圣解胜利，就是最后的那个流通分啊，最后的流通啊，讲这部经是什么。好，我们这个留给下个礼拜当做最后一讲。好，回来看看6129页的论文，倒数第二行的长行文，庚十四密语言，就刚才我们讲的那段经文啊，有三段各五句。复次，云何名为密语言？密语言就是说，你不能够把佛陀所讲的名句文呢、啊，很表浅的，就只是照文字向上表面的来做浅浅的解释。当然呢，你也不需要故意把它曲解成非常的奥妙啊、奇怪，也不需要。完全干什么？完全就是顺着你这个时候的智慧因缘，你智慧到哪里，你自然就解了到什么地方啊。那么圆人说法无法不圆，随着众生当机者的根气以及他要教化的意乐而有所说，所以呢有权有实各种视线的方式。所以佛所说的语言呢，广义都可以说密意语言。所以呢，重点不在讲经的他啊、哦，如来世尊，而重点在于听经的人，你怎么样能够契入密语言甚深意啊？所以我们要有闻所成慧啊，闻所成慧不是把它听清楚而已，是你怎么把心打开来，用没有成见、没有污染、随顺圣意的心去跟佛所说法相应。所以听法的那个动机呢，是应该要转变的，才能够契入佛所说的密语言。那么什么叫密语言呢？所谓无二相智，就是能够契证一切法无二相的智慧，就叫做密意语言。是这种无二相智能够干嘛呢？是能悟入一切密意语言相，相就是名言相。如果我们具有无二相智的话呢，我们就有办法悟入佛所说的一切再怎么样甚深密意的语言，我们都可以明白。那旁边我们看一下辟寻记这个韩清清韩老啊，他解释了一下，他用那个解释密经的法义来解释底下这一大段哈、哦。他说本地分中啊，有圈起来即非有，非有圈起来。他说啊，什么是无二？无二就是要远离有想跟非有想。当然了，有想跟非有想只是一种代表文句，因为我们就把一切法分为有法、无法，或者是有为法、无为法。其实这个才是这边的意思，有就是有为，非有就是无为。你要离有为，也要离无为，知道有为跟无为都是什么相对待的名句文啊，都要远离。远离不是不去用有为，不去用无为，是要远离对有为法跟无为法的自信见。但是要怎么样呢？但是要契证有为法跟无为法相所设的真实性事，他所要闲聊的法性，你要真实契入，不要因为远离二相有为跟无为的法相而变成断灭了啊。所以这两句前面是断舍，后面是契入啊。你要能够在有为法无为法的自信见当中能够远离，可是呢却要能够善巧的对有为法相跟无为法相所要闲聊的真实意呢，要甚深契入，是名为无二。所以无二字有两义，第一个要离两边，第二个要能够集两边啊，入中道实相啊。这个能够集离两边的中道实相的智慧，就叫做无二相智。由这种无二相智的缘故呢，说明中道远离二边，亦名为无上啊。这是就近的意思哈、啊。好，我们翻过来，云何无二相？什么叫无二相呢？底下如果你们读过解释密经应该很明白，所谓诸名言安住处事，名言圈起来，安住处事加上夸弧， 明年就是我们三信当中的片剂所指向，安主处世就是聘力所指所依的依他起向，就是所依事了。比如说这个石油法就是安主处世，我对这个石油法起一个不锈钢保温杯这样的名言来称说它。所以一般我们对名言有一种概念，名言虽然是名言，可是名言应该要称说什么？称说一个实体法，对不对？所以名言应该有它所指的那件事情，那个安主处世就是名言所要指涉的那件事情，这两件事情其实是互相依的。所以一般人包括外道，他们都主张假的名言必然要依于什么实体法，这是外道的看法。包括部派佛教的二乘见一切有部也采这种见解啊。可是到了大乘唯识的时候呢，他说啊，其实都应该回归到观待道理，没有所依的真实啊。因为所依既然是原生，原生就无生，怎么会有依呢？啊，这是一个问题所在。好，我们先不谈那么深。那么所谓名言的安住处是名言的所依是有比自信无所有故，为什么？原生故。旁边请注明，名言所依的安住处那个是也是依他起，也是因缘所生法，所以他也是无自信，他也是无自信啊，并不是假必依实，实是观待假立啊，观待假立。好，底下就这么说了，非名言熏习想，那个想这个字要熏起来，重点在哪里？重点就是因为你今天呢长时间去熏习某一种名言的习惯，你去照跟那个名言相应的心，因为你顺着那个名言去照做那个业，照做久了，那个杂染业就往内熏，在阿赖耶识成为未来现行的十法种子。那么这个十法种子以后再碰到相应的因缘，就会因缘变，因缘变就产生了依他起相，就在那个因缘变的依他起相上头再去用名言称说是什么法，是什么众多差别相的法，这就叫分别变。由这样子的辗转的熏习现行，熏习现行，就好像有什么法生生灭灭，生生灭灭，实在说啊，都是心想生。心想生代表什么？代表先有造业熏习的概念，再循着的概念去堆积一堆跟这个概念相应的因缘，让它产生现行的业果。它完全都是什么辗转相生的，对不对？业跟果是辗转相生的，就跟鸡生蛋蛋生鸡的道理是一样。你说蛋先有还是鸡先有，业跟果一熟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无始劫前我们造了某一种业，这种业熏在阿赖耶识当中有一种概念种子，而这个种子就会有一种业的倾向去修集某一种缘，缘成熟了就现宛然的果报，这个果报就在果报上造业，又去往内熏种子，种子又会堆积一堆的因缘去现果，只是这样子辗转相生的过程。实在说没有任何一件实有自信的法有生或有灭。我无法用这么短的叙述让你们明白其实花了整本成为圣人要讲的道理，也就是说其实只是熏跟现辗转相生的生灭假象，没有自信生也没有自信灭，这样子的现象一切法都是心想生啊，一切法都是心想生，就是这边并不是随着你的心想生有自信法，没有心想生，在梦中一切境界也是心想生呢、啊。啊，有实体境界吗？没有啊。同样的道理，因为你还没有得根本智的关系，所以你今天以为醒着的世界也跟梦中一样没有真实自信法，可是因为妄分别有故，我们不断的在熏习变现，熏习变现，因为你还活在心想流转业道上面，自然而然无法去认识无分别 无自性生灭的实相。好，这个是唯识所要建立的一个理论。由此之故啊，一切法无二，无二就是可以说没有生灭，对不对？啊，也没有有为法的生灭相。那自然如既然如此，那就没有所谓跟有为法相对的不生不灭的无为法。所以一切法显了无二，说为无二，了解一切法无二的道理，这种智慧就叫做这种现象就叫无二相，了解这个现象的智慧就叫做无二相智，对不对？前面先解释什么叫无二相智，这边就解释什么叫无二相。无二相简单说就是偏离所执，依他起，缘成实，不依不依，三相无二。但是怎么样，虽然无二，于此无二相呢，若起二执，什么二执？旁边请注明呢，我执啊，法执啊，就有种种相生，就有我种种相，就有法种种相。你起了二执，所生的种种相名为杂染。若于一切依他起相当中离了二执，不生我执跟法执，那么一切相都名为清净，对不对？所以所谓杂染相跟清净相，都是你对于依他起上面有执跟无执，有执着就是杂染，无执着就是清净。请问你所执跟不执的那个对法，那个所对法有没有自性杂染，有没有自性清净？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你说是杂染，自性无所有不可得，说是清净，自性杂染也自性清净也是无所有不可得。为什么？它是什么？都是你执跟不执所分别生的而已。执之，你执着它了，你说它没有也很奇怪，你不执着它了，说它没有也很奇怪，对不对？同样的道理。所以了解一切都是心想生。好，这是第一义。底下呢，从第二个角度来说，又非一切名言安住处事，但是也不是说这些名言呢没有所要说的事情。为什么呢？有比世俗言说熏习想所行自性无所有故，非比熏习智所行自性有故。前面呢到自性无所有这边呢跟前文一样，可是呢前面呢加上一个非字，非什么？非比熏习智，请把那个字圈起来，跟前面那个想刚好是一对。心想分别虽然一切所行境界自性无所有，但是你不能说非比熏习智所行境界自性有故。你用智所行的境界啊，自性所行境界，你智是用来干什么？对智杂染分别用的，对不对？既然所对治的都是心想生，那么用来对治杂染法的能对治的治，难道自信有吗？啊，难道自信有吗？也不能说为有嘛，对不对？所以前面的意思，那个熏习想所行自信是指所对治法，所对治法既然是心想生，虽然是分别有的，那自信就是无所有。那么既然所对治法无所有，那能对治的，能对治的闻熏习圣言量的熏习智也是怎么样，也不能够说他自性有，对不对？好，这就是所空，所取空能取一空，所对治空能对治一空，这个也是第二种无二相的解释，了解吗？要有两边都有，但这个有是假立，要无两边都无，为什么？显了无二，一切法平等平等，真如法性的显现。好，那么讲了两种无二以后呢，但虽然一切法平等，真如所显的无二相，但是你也不能说没有染净，底下还是要变染净啊。于此无二，若起二执，名为杂染；若无二执，名为清净。跟前文一样，对不对？由此无二相，因之误入如来一切密语言。所以不管佛如来讲什么道理，说什么理论，他要显了的都是这个无二相的真实意。无二相就是我们所谓的中道实相， 对不对？所以不管他全说实说，方便说假例说，譬喻说合法说，管他怎么说啦，都是要入这个密语言的无二相，都是要让你得无二相智，而能够自证无二相，了解无二相，又能够如实辨别与依他其相当中的执与不执，分别生染跟净，所以呢，染净自性无所有不可得，毕竟平等，对不对？所以怎么样认识有染有净？怎么样又知道染净自性无所有不可得？都要如实知，如实见。啊，这边讲完了密语言。那既然一切都要显了无二，那么佛说这么多的根道果，这么多的法教，到底所谓何事？就是为了底下十五种圆满相，所以底下就标我们顺着经文的那圆满相啊。不过你没办法一个一个去对了，我们一起看。此中有五种相名论圆满啊，跳过去，请看到6132页子二。云何有五种相名为果圆满？前面请把论画下来。论就是教的意思，教言，对不对？那教言是要显道理啊，道理就是要你去实践，所以论的部分呢，就包括了教、理、行，对不对？有教、有理、有行位的次第，要圆满的教导我们到底如来要怎么样去证灭谛呢？所以你要有教言啊，让我们解说明白道理嘛。了解道理之后呢，开始由于心地功夫当中起行就是要正果嘛。所以底下果到底有哪些相？所以第二大类，云何有五种相名果圆满？主要要跟你讲果相有五种圆满，对不对？好，那么这五种圆满再怎么圆满，如果没什么利益的话，我正果干什么？所以第三，云何有五种相名果胜利圆满？那个胜利的意思就是他的强项、他的优点、他的特质、特点在什么地方啊？为什么那个果有什么样的功德？所以那个胜利其实就是功德，果是那个作证啊，那个所证的那个无分别的状态，而胜利是指他的功德。比方说什么？比方说有人呢，像墨学，我就比较，我刚刚不是讲了那个学长比较喜欢修福报吗？像我相对于那个学长来讲，就是一个比较修智慧的人。那么修智慧的人呢，如果不修福，以后干什么？罗汉脱空波嘛，是不是这样子啊？修福不修慧的人干什么？大象披璎珞。请问大象会在乎他身上披的璎珞吗？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对不对？最后不是老了还是待宰而已嘛。其实只是这样，所以两者都没有很圆满。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福德跟智慧两边都要圆满？是有它的道理的。今天我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如果没有福报，我能够去实践吗？实践不了，对不对？所以智慧也要需要福报的资粮来去圆满它，来去实践它。所以我们经常讲啊，福德跟智慧就像是鸟的双翼，车两轮一样，这样才能够走得远，对不对？好，这边就跟你讲三件事情。所以讲了这么多的大道理，就是要教理行正果跟功德，跟你讲各以五个相来说明白啊。这五个相简单说过就好了哈。我觉得经文比这边来的精彩，你们可以看经文的问与答，不过经文就比较深，这边就比较从相上来解释。他说啊，此中有五种相名为论圆满，即于教授中有五种相名为果圆满。你只要在论圆满上面了解教理行的话呢，你就可以证那个果。果有五种相来认识它的圆满。那么有五种相名为果的胜利，就是它的功德。为什么你值得去追求那个果报呢？啊，当知皆一，都是因根据以上所说的一切的密语言。好，底下分别三段。第一段论圆满，云何有五种相名为论圆满？为若有此相宣说，若是宣说，若选所宣说，若如是宣说，若彼宣说，如是圆满。万尊跨步，我 我学习这段论文呢、哦，真的老实讲，我完全可以体会你们的痛苦，因为我读来，我准备要讲这段论文，哦，紧张呢，哦，问题是后面那个韩老的解释也不这么清楚，你知道吗？我又不怎么同意他的解释，可是我又怎么样能够解得比他更好，实在也很难，啊，所以干脆不解释，反正意思就是说，一漏一漏，反正就是讲零零总总这么多东西啦。就告诉你什么是教，什么是理，什么是行啊，就是这样啊，不必硬要讲什么是教的此相宣说、若是宣说、若所宣说，但是你们也就可以看韩老那样的说，也 OK， 也 OK。可是呢，我比较会建议你们去看经文，我不是把它分为三段嘛，就刚才这边的三段啊，这边的三段，就跟你讲以涅槃为上首啊，涅槃呢是最上。品的安乐现象，但是呢，你要根据这样子的道理跟方法去认识，正确的认识涅槃啊，涅槃的了义说是什么，不了义说是什么。好，我以上啊简单的这样子白话消文啊，这短文几乎都是这个艺术了啊，就呛呛呛啊，讲完了啊，就如是如是说完了，问题是它没有内容，那内容当然看什么，看三藏十二部经嘛。不过确定佛所说法都是以涅槃为上首，这个话是没有错的。为什么？佛只说四谛法，对不对？四谛以灭谛为上，对不对？灭谛是苦的灭，苦的灭不会自动灭，要修道。道只是要如实了苦的因，苦的因自然招感来苦的果报。所以四谛啊，也不过就是一件事儿。啊，绕着涅槃，怎么样去拨涅槃而说的四种道理，只是这样。当然，你可以反着说，这四种道理、四种圣谛都在以苦为开始。这当然是随世俗谛说，或随圣义谛说。所以圣义谛说，一切法就是绕着涅槃的道理去说。如果约世俗谛来说的话呢，一切的佛所讲的道理都是绕着苦三界的果报这件事情来说啊。于是说的就种种说法，对不对？就呛呛呛，请看三藏十二部经。我这样消文啊，就给了鬼气啊。然后再来呢，有五种云何有五种相名为果圆满呢？底下就讲五种果了，你们可以对到刚才的经文。第一个无余涅槃之究竟果，对不对？等你证得四果阿罗汉了之后呢，再舍去了先业的有漏的报身，就拨无余一涅槃界。啊，这是最高的成就。那么如果你先业的报身没有灭，那么你已经证果了四果诸漏永见的阿罗汉身的时候呢，你就拨有余一涅槃界，这样懂吗？次第一直拨在那降下来。第三个，那么你要证得这两种涅槃呢，必须要修八支圣道圆满，这边圣道加两个字八支，那当然是摄三七道品了。你一定要圆满三七道品，在八支圣道当中啊，修道圆满啊，因为八支圣道是修道位的圆满相。好，这是第三个了。第四个，若胜内怨，内怨是指谁啊？我们内在的烦恼杂染随眠种子，对不对？好，内怨者就是烦恼结识，就是我们经文当中的结识。你结识断了吗？啊，你结识断了吗？好，这是第四个，所以就要降服你的烦恼。你要降服烦恼，你就要克服什么？外向上的引诱。如果你的心一直还在依报世界的气势间，心外取向，去强作分别，说此是魔，此是神，那个是鬼，那个是佛，那个是那个是种种的三界以及出三界的四圣六凡的差别相，如果你一直不断去分别向上的种种自性跟差别，通通都是魔，见佛也还是造魔。佛的法身功德不是用这种相的自性差别见去取舍的，这叫做圣外愿。你看看佛传最后证涅槃的时候，魔最后用什么东西示现？示现跟他一模一样的，对不对？我就是你，你最后敢把你的那个像，我人中的这种像，你也敢把它隔掉吗？懂吗？他开始会示现张牙舞爪的狰狞的魔像，那后来慢慢就开始现净妙像， 献佛菩萨的身像，最后献你的像，乃至最后说，好，我已经要准备被你消灭掉了，可是我还是不服输，我也是有神通的，以后你所传的佛法也将灭在我的手上，我怎么样灭你的佛法？我要剃你的头，穿你的衣服，讲你的佛法，灭你的佛法，是这样子让佛法灭的。世尊啊，掉下眼泪，虽然已然开悟，他也无法改变这个必然的结果。圣外愿是这样圣，你了知外愿的无自性，魔相的必然，这个是没有谁可以解决的问题。可是呢，法性不末，不思不坏，人心败坏，人心败坏，所以这是人祸，不是天灾。末法并非必然，人为招致如此，如是圆满。第三，果胜利圆满。那为什么我们要干这五件事情，证这五种果呢？为什么要胜外愿？为什么要胜内愿？为什么要修圣道？为什么要得有余意跟无余意两种涅槃？它有什么好处？云何有五种相，名为果胜利圆满？为即是供养大师。供养者，请加一个字，法供养。佛陀不稀罕呢、你去用你的神通啊，或者修很多的福业啊，长很多的财法功德去供养他。佛陀最希望我们成就的是什么？如他一样的佛的智慧，这是真实供养上师。当然了，你有福报，你尽你所有去供养，哪怕是一个贫女手中的一捧海沙，对不对？几颗石头，几颗石头啊，用他赚来的一文钱所点的一个灯，所有灯都灭了，他的灯就不灭。种种佛在经上所讲对于功德高下的取舍，由此可以知道何者是供养大师的本意心地，对不对？心地心地以什么最高贵？佛心最高贵。你努力的让自己成佛，用你成佛的善根供养上师，这是最殊胜的法供养，此其一也。第二，报信施恩。信施者就是你成道过程当中一切扶植你、帮忙你、护养你的一切坛月师祖，包括你的父母啦、你的师长啦、你的眷属啦、你的弟子啦、你的种种信徒啊，包括你的冤亲债主，也都是成长我们道业的正上缘啊。所以当你为什么要证前面的五种果德呢？就是要来报信施恩。如果啊，你接受这么多的恩，你不用正果来回报，你何以能够报答？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啊，此生不了道，披毛戴脚还，就是用畜生来回报啊这些这个施主的恩德。第三，越生死苦，不再被所谓的分段生死所系缚。当然了，有人会主张要把变异生死也隔除掉，可是有些法身大师的大菩萨，他反而利用变异生死来做种种度化众生的菩萨事业啊，这也是一种超越生死的一种概念跟想法啊，这就是越生死苦，这是很大的功德，你不再被任何无常法性所系缚，对不对？啊，也就是说你已经可以如意了啦，心想事成。虽然向上还会视线尘劳，可是逮就不内，没有问题嘛。啊，第四个，于福田性无有退转。你堪作众生的大福田。所以啊，如果我们正果，我们用我们正果的功德，让众生在我们身上啊，行少小的布施或供养的三业，他就可以在来生或这一生啊，换得很大殊胜的果报，比你教他很多殊胜的法啊，什么赚钱的法啦，延寿的法啦，消灾的法啦，哦、很多法哦，很多人喜欢修密，就是喜欢去修很多很多的法，修法修了半天。干嘛？自己都没有办法超越生死，你修那么多法，然后干什么？ 当道士嘛，讲难听点就是这样子，你就把人家抽签卜卦算命，搁兼消灾解厄，啊，跟道士有什么两不赶快？背后要真的做的是什么？当众生的福田。你当然也可以帮人帮众生干什么？消灾解厄。当然，尽量不要去做佛所不许的那个卜卦那个事情，算命那个事情，看风水那些事情，不要做。最重要是你的功德，因为你正果了，所以你正果之后，让信徒跟着你，让学生跟着你，学法是其次，在你身上栽培功德，让他的道业比较少一点业障，是不是这样子？而不是去给牙兄对白，然后对了，潮山不是那些不是没有功德啊，潮山方丈不是没有功德，最大的功德，因为在这么多的福业功德当中，供养正果的上师，供养如来是最大的福田嘛，对不对？你有这么方便让你的弟子们不要走那么远的路，不要去修，花那么大的钱，不要去做那么大的苦劳，而可以得到这么大的福田，何乐而不为？何乐不为？啊，所以这就是迂腐天性，无有退转。你既然已经要正果了，你要赶快去正果，让跟着你修的人有利益。第五，从法化身名如来子。从法化身的意思就是分身法界的意思。随着化身的因缘呢，哪里需要佛法，你就在哪里受身。这种人呢，是真是佛子，真是佛子，对不对？随愿所往，哎呀，这样子是真是一直如来。好，底下呢，剩下两页半，也就是我们最后的流通分啊。那流通分也不需要太多的解释哦。那么反正总而言之，就是要让你的身与意三业得到非常殊胜的功德啊。那么各位呢，你们就从经文第九页倒数两行翻过来第十页，就有很多的十法，有没有？身业有十种清净，语业有十种清净，意业有十种清净。最后呢，讲文经的功德啊，文经的功德。那这品经也是我们这讲的这部《入菩萨行的论》呢，也就告一个段落啊。预计我们就在下个礼拜要圆满。好，今天就到此为止。